我们这维护方面和支撑方面，我们都讲了一些形式，也就是有些原理可以采用啊，可以采用。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一部分扩大一下眼界，了解一下基根的常识，就相当于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稍微要细一点，就是要实际计算，要实际计算。那么我们实际计算的时候呢，也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维护机构的，一部分是支撑。但是呢，这个支撑，我们说维护机构上面有支撑，支撑是作为我们的维护机构的，实际上这个历史相互作用的。我们去设计的时候，可能单独对于维护桩，单独对于支撑，实际上它这个基础的部分，这个历史相互作用的这一点是一个共同系统啊，一个共同系统。那我们说这个自护啊，就是维护几个有重力治疗、非重力治疗。重力治疗我们说水泥搅拌桩，啊，旋喷桩；非重力治疗就是啊型钢，这个钢筋混凝土桩啊，粘土墙。中立设计呢，就和我们的挡土墙设计一样的，在这个基坑这里一个中立设计，也就是这里有个土压力，这里一个挡墙，中立是挡墙，这里一个模态力，那么来算稳定，算是倾覆，它不变形，能为了不变形。那么这里都有个土压力来算。那么我们说非中立设计呢，它有，因为它有一定的楼度，也不是绝对刚性，它就是这个桩呢，在不平衡力的作用下，它会老去，还会老去。那么我们说，这个维护机构非重力式的，它的破坏性在哪几种呢？一种是倾覆，这就是说吧，差的渗透不够，倾覆了，还有没有？倾覆了，整个就倒掉了，或者拉没拉住，那边有个拉了，有个锚杆啊，没拉住，或者是没撑住，反正就是说，它倒下去了，倒下去就相当于这个土没有撑向力来维持它稳定了。那么这个可能是设计不合理，这个可能是周围有一些核载，这个核载是说我们没考虑到的。这个核载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因为平地上面没有核载，其实不然，到了一施工的时候，这里堆一些材料，这些工具，甚至有些机械作用在上面，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核载？你没考虑到，那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通常呢，在这个上面要加，就设计的时候，尽管还没有核载，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核载作用在上面，就施工的时候有核载作用在上面。哎，这个大概多少呢？这个大概20千帕，按20千帕考虑，也有的按30千帕的，通常20千帕。就是说我设计的时候预先就要考虑一个20千帕，你怎么弄一点土在上面呢？弄一点材料在上面，弄点工具，这是难免的。有时候还有走车啊什么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机械在上面过，所以呢，这个要考虑。或者说你支撑考虑的不周，被压坏了，哎，就强度不够，或者就是那个支撑呢是个压弯构件，所以说就失稳了， 对吧？或者是毛拉的毛拉不够，毛拉坏掉了，这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，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这个叫贴胶破坏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埋置渗透不够，插的渗透不够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挖的时候，那边是主动土压力，坑外面主动土压力，坑内这个底下是提供是被动压力，被动土压力。被动土压力太小了，实际上就是深度不够，或者这个土太软弱了，当然这个适应反应也低，也可能，也可能。那么我们就是说，一个是增加深度，一个是提高这个基坑底下的适应反应，那就是可以在这里，就在这个基坑下面，这里打混凝土搅拌桩。就是淤陷把混凝土搅拌，这里加强一下，哎，这里加强一下，那么这个都提供的被动压力，啊，被动压力，那么这样子就不容易贴胶破坏了，啊。还有呢，这个材料的刚度就不够，就像这样子，向里面弯。上面也拉住了，底下这个被动压力也够了，哎，就是这个鼓动的，说明这个维护机构的刚度不够。那么如果弯曲过大的话，可能折断，也可能折断。那你说刚度不够是一种，还有我们设计计算就错，出了错。土压力算小了，就是这个侧边的土压力，那边那个侧边的土压力算小了，或者你血压力算小了，或者没算，或者你参数取错了，取得不合理，那么就使得周容率算小了，而机构设计就偏小，以至于这个刚度不够，强度不够，坏掉。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整体破坏，整体受损。这个整体受损，那就是没有补救的。哎，你说刚才那几种，你说哟，这个变形大了，或者向外倾了，或者鼓起来了，鼓肚子了，又发现这个变形异常，你赶紧采取处置来，还给你一点救命的时间，也不一定救得好，但是还给你一点时间。那么如果整体受损呢，那就是没有时间了，说垮就垮，很快整体就坏掉了，整体就坏掉了。那么我们说这个例子也是很多的，这边有一个建筑物，你这一花，你人家进入窝都下去了，哎，进入窝都下去了。这个种受损，就是说，你看，你看看什么原因？还整体受损，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土坡稳定的分析的方法来算算这个整体稳定性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整体受损呢？我以为，那就是拆了渗土不够是个重要原因。你整体受损验算的时候，就实际计算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整体稳定的这个系数，整体稳定的这个方法所取的参数不合理，偏移不安全，最后受损了。或者你综合性的，比如还有渗流啊，还有地下有这个土，比如有流沙啊，你都没考虑到，那肯定也会发生整体受损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基坑下面有流沙，你这挖挖挖的，然后这边有流沙，有土隆起，隆起来这个实际上就是破坏，隆起来这就是破坏，破坏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？ 那就地位没有的抗议能力了。你本来这个整体上这个包括这个抗议能力，包括这一部分，你这一部分都没有抗议能力了，那肯定，那你整体收稳，那就更进一步了。那么所以这个也是要慎重考虑的。另外还有这个破坏形势，也就是说也是一种失败。什么失败呢？就是基坑隆起，前面也说的基坑隆起，就说我们说这里挖土，这里把土挖了，对吧？挖到这个位置，挖到这个位置，这就是西窄呀、啊，实际上就是西了河窄，西了河窄，这个土就要隆起来，就要隆起来，回弹嘛，就要隆起来，隆起来，这里机构就变松了。就是说竖向引力，你看这个脚步的竖向引力很小，而侧向引力很大，那正好我这边反过来，这边竖向引力大，侧向力小，那么这边是竖向力小，侧向力大，那就是被隆破坏的可能大。它隆起了，隆起来以后，这个土从哪里来补充呢？这个整个这个土就要向这边流动，都要向这边跑，这边跑，这边又开始下沉，那么下沉量过大的话，那么这边的建筑或者路啊或者管线呢、啊、都要受损，都要受损。你看我们这个挖地铁，三山店那个地铁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过，就是地铁站开头挖的时候它就是在马路中间方坡挖下去的，周围打的是钢管桩啊，钢管桩支护栏，挖下去还没有挖到位呢，周围的这个民房就开始裂缝了，就开始裂缝了。好在没有酿成更大的灾祸，没有伤人，那么正好就是什么跟人家搬走，出花钱呗。那里面就出现了流沙，地面隆起，流沙这边是坑外，这个地面沉降，坑外地面沉降，那么这个也是很危险的，也是很危险的。你这样的容易造成失稳。这一种破坏形式，那就是深流破坏。深流破坏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流沙，一方面它有隆起，一方面它流沙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边的竖向引力很小，坑里坑外的竖向引力很大，再加上坑外有高水位，坑内是低水位，它这个渗流作用，那么尤其对于特别对于粉沙一类的土，容易出现流沙。那么这样的一出现的话，显然如果这个你处理的不好，这里积缩发生隆起和流沙的话，那就会踢脚破坏，有时候就在这里发生了。一个是踢脚破坏，一个是整体稳定也受影响，整体稳定也受影响。那么其实呢，还有结构破坏。那就是强弱不多，因为有变形嘛，这个支护机构有变形，是吧？不管是维护桩也好，还是支撑也好，有变形，那么这个变形量大，这个因为变形而缺负，坏掉了，那么这个也酿成事故，也酿成事故，嗯。那么中立这张路讲呢，我们讲呢，实际上就是。一个是在这个范围内，这个是 有摩擦作用，也就是平移，也是平移的可能。发动会不会发动破坏？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墙，会不会发动破坏？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倾覆破坏，那么转动这样的倾覆破坏，对吧？还有整体损坏，还有渗流，还有地面隆起，啊，通常这几种，啊，通常这几种，就是中立性挡土墙。那么中立性挡土墙呢，相对来说，它实际计算呢要简单一点，但是有几个观点是一样的，渗流、土压力，这是一样的，啊，这是一样的。我们中立式挡土墙呢，通常是悬背的，很好做支撑的，因为它受力分析呢，因此呢就比较简单，啊，比较简单。也有少量的加些锚杆啦，加些什么，有一层锚杆，这样也有，啊，一层也有，就限制它变形的。从稳定的角度来说，它比较容易做，容易计算。那么我们说，在整体来说，我们把这个基坑的这个破坏形式，为什么破坏？有几种可能，那我们做一个分析。注意啊，就是围绕着三条，一个是稳定，一个是变形，一个是渗流，你发现没有，就是这三条，就这三条。而这三条呢，往往是相互作用的，交织在一起的。我们说基坑问题复杂，复杂在这儿，而且这个维护结构、支撑结构，包括这个土压力、这个水啊什么呢，它这个整个受力体系呢，它也是个空间的。因为呢，这个受力体系也复杂。我们拿到一个基坑，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建筑需要它是多深，要挖多深，然后你分析地质条件，这个地质大致有哪些土层，这些土层的大致性的你是有心中有数。比如说有没有说特别软的软黏土啊，有没有流沙层，对吧？这个必须你有一个大致了解，然后设定自护方案。首先维护用什么结构，是用桩啊，是钢筋混凝土桩啊，还是钢桩啊，还是连轴墙啊，连轴墙是不是考虑立轴啊，哎，这些你要统筹一下，然后你再进行这个水平支撑的一个布局，这个方案的布局。这完了以后，你就该做具体的计算了。所以方案是一个定性的，是一个定性的。从定性的来说，你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方案。你看我们在南京审核了多少基坑啊，包括我也设计过基坑，这个一拿到这个方案，那么专家组就看了，所以看你这个方案整体，也就是在这一个要求下，在这个场地背景下，你这个方案整体是不是合理。第一步，你说我用什么装型，还是用什么支撑，首先你整体要合理， 真理上如果定性的发现你这个方案是合理的，当然你这里面有提供一些分析了，那里面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，怎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，你都有方案应对，然后再看你的具体的实际，实际主要是看参数是不是合理，因为计算个土压力人人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没有人不会算的，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你这个参数是不是合理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我看看你对水是怎么解决的。哎，你这个水在这里是个问题，你排水怎么排，那么这个渗流你怎么处理，有没有渗流渗稳的问题，那渗流时候产生的这些你的变化你有没有考虑到，那么第四再看细节，你配件啊什么哪个地方的细部结构啊啊，是不是这个也护理啊，或者是不是有这个遗漏啊等等。所以我们实际上呢四个环节，大的方案，实际计算，实际计算的主要看参数，然后看对水怎么处理的，然后再看看下细部。那你搞实际的也应该这样，那么我们做这个非中介站当入墙呢，这个具体的实际计算呢，包括机构受力，就是维护和支撑以后这个受力受外界的力是多少，这是一方面，那么我们要给个算法，然后有了这些力以后，我们再算机构本身的耐力，然后我们算整体的稳定，然后再算变形，再考虑水的问题，那么一步一步的最后才出施工图。